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刘邦一介布衣，提三寸宝剑，决起与乱世。诛暴秦，抗强敌，定天下，靠的就是他高超的领导艺术。面对诸多有功之臣，刘邦区别对待，分级管理，论功行赏，这样既平衡了大臣的心理，又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。萧何、曹参争功之事告一段落，那接下来刘邦还会遇到怎样的困难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邦把楚国一分为二，以淮东53县封堂兄刘古为荆王，把彭城等36县封小弟刘交为楚王，封老哥刘喜为代王，长子刘肥为齐王。接着刘邦瞄准了另一个异姓王韩王信，这个韩信呢，不是当大将军那个韩信，但这人呢也是个才武之人。刘邦认为韩王信所望之地北进洛阳，南破宛县，东又有淮阳，皆是天下重兵所在，不给韩王信搬家，就有可能有朝一日被他赶着搬家。刘邦从太原郡划出31个县，成立新韩国，把韩王信迁到太原郡吃风沙去了，并且把西北边疆的守卫工作交给他了。韩王信有苦难言，有苦也得忍。刘邦给韩王信定的新国都是晋阳，但是韩王信不知动了哪根脑筋了，干脆把吃苦的事业进行到底。他给刘邦上书说道：晋阳离匈奴边界太远，不利抗敌，不如让我搬到马邑去。这刘邦感动的眼泪差点掉下来，汉朝有你这样的王，万年无期呀。刘邦立即批准。到此为止，刘邦封新王及列侯总共20个。但封侯之事远远没有结束，萧何和曹参争第一的事儿结束了，但是后头那些争22、23的人还在争论不休。这真是一个让人头大的事儿。有的就说了，我受过多少伤，挨过多少剑，有的又说我杀过多少敌人，背过多少粮食，有的人还要说他奶奶病死老家，都没时间回家探望，我扑杀在战场上图的是什么呀。争来争去总没个结果，刘邦干脆暂时停止封赏，爱吵就让他们吵去吧。刘邦回洛阳度假去。有一天，刘邦站在洛阳南宫复道上，看到将领们3、5成群的在沙滩上聚会。刘邦奇怪地问张良：刘侯啊，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张良长叹一声说道：陛下想想都可知道，您以前打天下的时候靠这帮人卖命，你现在把天下最好的地方都封给你亲戚了，还有好多人没有分到好处，他们聚集议论不过是你将去哪里拿土地安置他们，如果不能安置了，恐怕就要兴兵作乱。刘邦一听着实心惊啊，没想到事情竟然演变得这么厉害。张良摇摇手：陛下不要发愁， 臣已替你想好一策，请问陛下，您最恨的是谁呀？”刘邦说：“天下除了雍齿，谁还能让我恨得入骨？”张良说：“陛下既然如此恨雍齿，那就先封雍齿，只要你封他为侯，其他将领立即无事。”刘邦疑惑呀：“雍齿个天杀的，干嘛要封他？”张良一笑：“道理很浅显嘛，你最大的仇敌都封侯了，那其他将领还怕没得封吗？”刘邦恍然大悟，立即传令摆下酒席，宣布封雍齿为十方侯。同时他又令丞相萧何领衔成立评估小组，对将领军功做好评估，作为分封的根据。弄完这事儿，刘邦离开洛阳，返回溧阳老家看老爹。
汉朝第一场灭顶之灾就这样在刘侯的只言片语中烟消云散。雍齿封侯并不代表着刘邦可以一笑泯了恩仇，他只是精心算计下的为了安慰文臣武将的又一计策。面对内忧迭起的汉朝，刘邦还会遇到怎样的麻烦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五月二十三日，刘邦尊老爹刘太公为太上皇。刘邦天天设宴招待群臣，这群人正常的时候是粗汉，杀敌的时候是野兽，喝醉的时候群魔乱舞。大宴之上，喝得横七竖八，有的人跑到宫殿外，对着天空狂呼乱喊，有的人拔出长剑击打宫殿铜柱，唱着流氓歌曲，有的人甚至互相拿酒浇头，有的像中风似的痴痴发笑。乱乱，实在乱套了。这一幕儒家有话形容：君不君，臣不臣。刘邦看得直摇头，心里郁闷极了，长此以往，他们眼中无天子之贵，礼中无臣下之卑，那我这当皇帝，我还当个什么劲儿啊？不真成了流氓头子了吗？刘邦想找个人给这些人好好上节礼仪课，然而一想起秦朝那套大礼，心里也是直发毛啊。秦始皇那一大堆繁文缛节的礼法，简直那就不是人学的。这套苛刻之法不得不废掉，必须用一套新的朝礼约束群臣。要学礼仪，首推儒家。有人已经替刘邦想出了一套朝仪方案，此人正是叔孙通。叔孙通，鲁国薛县人，天下欲行朝仪之法，想得到真东西，那就得到鲁国去。叔孙通是主动送上门的。叔孙通因为擅长写文章和知识渊博，被征召入宫为代诏博士。古时候啊，博士是一个官名，掌管文献档案，编书著述，传授学问，培养人才，职位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负责人。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造反，胡亥把博士们召来，问道：“哎，陈胜攻下陈县，你们对这事儿怎么看呢？”众博士说道：“陈胜这是造反呢，请皇上速速发兵消灭。”胡亥一听，心里很是不爽，脸色拢上一层阴云。叔孙通一看，赶忙说了：“皇上放心， 天下统一日久，哪还有造反之兵？不过是一群强盗罢了。叔孙通这个马屁拍得够舒服，胡亥脸上洋溢着笑容。他又问，那陈胜倒是反兵啊，还是盗匪呀？一部分人跟着叔孙通说是盗，还有人呢是坚持良知，说是造反。胡亥真火了，来人呐，把说是反兵的树儒拉下去斩了，其他说是盗贼的人可以退下，准备领赏。叔孙通领到帛20匹，衣一袭，从候选博士转为正式博士官。当他回到家，儒生们纷纷嘲讽道，请问先生，今天你拍了吗？叔孙通一听就火了，拍个屁呀，如果不拍就没命了。说完放下赏物离开关中。自此之后，叔孙通投靠的人不下10个呀，先后侍奉项梁、楚怀王，最后跑到刘邦那里谋生。
叔孙通将制定怎样的礼法制度来改变风气不正的大汉朝廷？传说中只会溜须拍马的他，能成功的完成这项任务吗？自视功高、自由散漫的大臣们，愿意被这复杂的礼法束缚吗？FM 101.1，西安乱谈传奇。请继续收听。
刘邦身边从来就不缺马屁大王。刘邦之所以中意叔孙通，是因为叔孙通很有物色人才的眼光，每每给刘邦推荐一些曾经为盗为匪的壮士。当时啊，跟着叔孙通混饭吃的弟子100多人呢、之所以有这么多人跟着，是因为儒礼表演人数不够的话没办法演出，所以叔孙通必须管好弟子，等待时机。然而这天下乱得跟一锅粥一样，越熬越烂。儒生们等啊等，整天只看到师傅在那忙活，就是没给他们找事儿做。于是这帮人就集体向叔孙通发牢骚，哎，我们跟您这么多年，您总是跟汉王推荐一些鸡鸣狗盗之徒，怎么着就是不肯推荐我们呢？
汉初的黄老政治究竟对汉朝的富强起了多大的作用？儒家思想的崛起对汉朝究竟是福是祸？汉武帝的雄伟事业对国力来说到底是一种虚耗还是扩张？当泱泱大汉一步步走向衰败时，庞大的帝国机器究竟哪里出了问题？汉朝的崛起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又有着怎样的影响？FM 101.1，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:30。
叔孙通冷笑，大声教训道：“你们真是疯了！天下正是用兵之时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能打仗吗？”我之所以向汉王推荐壮士，那是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杀敌的材料，你们能吗？大家稍安勿躁，只要这天下一平静下来，就是我们的出头之日了。叔孙通对刘邦说，我们儒生难与诸将一起进去杀敌，但可与他们共守汉业，我愿意前往鲁国征召诸生，给您搭起朝仪之事，不知皇上 愿不愿意？刘邦犹豫不决，哎，你们这朝仪他麻烦不？叔孙通说，一点儿都不麻烦，武帝能议阅三王不同礼，礼这玩意儿是根据时代定下一个规则，教导人们去遵守罢了。夏商周秦四朝礼皆不同，我可采周礼之朝杂糅秦仪，改装成适合时代的仪式。刘邦还是不放心，你试着去做嘛，但是千万要注意啊，制定朝仪的时候避免麻烦。没过几天，叔孙通回到老家鲁国招兵买马，有两个儒生拒绝了叔孙通的邀请。他们的理由是，叔孙通啊，孙子，侍奉不知道多少个君主了，只听说你拍马屁，没听说过你干正经事儿，你呀，别来玷污我们的名声。叔孙通也用两个字给他们贴上了标签，庶儒，就跟孙子差不多。叔孙通啊，带着三十几个人回到了长安城，准备排练了。为了加强效果，叔孙通把刘邦身边那些文人也调来训练。一个月后，朝仪编排完毕，进行彩排。刘邦亲自前来观看实践，并当场拍板实施。刘邦下令，所有官员在十月岁首之前学会，不然赶出长安城。老实说呀，汉朝这帮大臣不过是些庄稼汉，大大咧咧惯了，叫他们去学礼仪，那结果可想而知啊。不过谢天谢地，大部分大臣终于在岁首之前学会了驱，就是小跑啊。公元前200年10月，长乐宫建成，诸侯群臣全都要到长乐宫朝拜皇帝，叔孙通的时代终于来了。为了这一天，他足足等了十年。这套礼仪对今人来说仍然会看得眼花缭乱。天亮之前，群臣必须在长乐宫外列队等候。天刚放亮，按王侯将相官阶依次进入殿门，骑兵和步兵井井有条。这时夜者一道一道的传呼驱，众臣就小步快走进入指定位置。位置不能乱站，功臣列侯将军面向东，文职官员面向西，九个礼宾官传呼皇上驾到。刘邦这时才乘坐龙辇出来，百官举起旗帜传呼警备，诸侯以下至600担官员依次俯首施礼。整个过程屏气凝神，不敢作声。礼毕，百官按尊卑次序向皇帝敬酒，斟酒九巡，业者宣布罢酒，这才结束了。可是啊，还不能走人。监察礼仪的御史走到众臣当中，揪出不合理的官员带离现场。刘邦坐在宝座上，得意洋洋地对叔孙通说了一句，他妈的，老子今天才知道当皇上啊，真爽啊。刘邦当场就封叔孙通为太常，赏500进。叔孙通趁机说，我那100多个学生啊，跟着我好多年了，没有他们不可能制成这般雄伟庄严的朝仪，请皇上授他们一官半职吧。刘邦哈哈大笑，好，通通封为郎官。叔孙通没有私吞那500金，全部分给诸生。儒生们的乐坏了，都说叔孙通果然就是当世的圣人。汉朝终于有了一套遵守的礼仪，叔孙通为防止别人抢的饭碗，把这套礼仪制度装订成册，藏到深宫之中，平民百姓你想自学成才根本就没这机会。
叔孙通的半生所学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他从宽厚爱人的角度出发，结合汉初的实际情况，给高祖提了很多可行的好建议，为汉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，解决了内忧，大汉王朝将从此一帆风顺吧。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